卢氏的去世令纳兰痛彻心扉，他对爱情已不再抱有任何幻想，然而一位女子的出现却给他凄冷的感情世界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她就是江南才女沈婉。那么沈婉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子？她和纳兰之间又有着怎样一段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八集《而今才到当时错》。身为康熙皇帝身边的红人，纳兰有着令人艳羡的事业前景，然而卢氏的去世却在感情世界里彻底击垮了纳兰，他长期沉浸在压抑痛苦中不能自拔，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爱妻的离去带走了纳兰关于爱的全部美好回忆，就在他对未来几乎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位女子走进了他的世界，她就是沈婉。这位才貌双全的江南才女，以她特有的温柔之情温暖着纳兰冰冷的感情世界，在她凄楚寒冷的生命中再次点燃了爱的火焰。然而在经历了一场缠绵悱恻的绝世恋情之后，两个人却在无尽的痛苦中结束了这段感情。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多情多病的纳兰遭受了太多的爱恨离愁，当一切感情的寄托犹如烟云消散殆尽，当纳兰沉痛地写下这凄美词句后不久，他年轻的生命也走到了尽头。那么纳兰和沈婉之间究竟有着怎样一段凄美恋情？惆怅一生的纳兰公子又将迎来怎样的人生结局呢？中南大学杨宇教授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千古伤心词人纳兰性德的情感世界，为您带来系列节目《纳兰心事有谁知》第八集，而今才到当时错。
纳兰这一生啊，有两个最重要的知己，一个呢是红颜知己，他的妻子卢氏，另外一个呢就是江南文人顾贞观。可是啊，再深厚的友情其实呢都不能代替爱情。那作为纳兰最知心的朋友顾贞观，他其实啊也最了解纳兰这种生活的孤独和内心的寂寞。就在康熙23年，由顾贞观作媒，纳兰啊结识了一位美貌的江南才女。那这位女子呢，也是纳兰这一生当中爱过的最后一位女性，沈婉。那么沈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子呢？她能不能填补纳兰爱情世界里的空白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啊，我们还是先来看纳兰的一首词《采桑子》。而今才到当时错，心绪凄迷，红泪偷垂，满眼春风百事非。情知此后来无计，强说还期，一别如斯，落尽梨花月又稀。我相信大家在读到或者听到这首词的时候啊，一定啊都会被第一句所震撼，而今才到当时错。这句词啊，震撼就震撼在这个错字。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每个人一生都可能会犯很多的错误，犯点错有什么了不起啊，亡羊补牢嘛。但是啊，我觉得人生有一种悲剧啊，就在于我们永远都不可能回到从前。也就是说，有的错误一旦犯下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有改变的机会。所以纳兰他说，而今才到当时错，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永远不能回到过去的悔恨的感情。我在猜想这首词是不是写给沈婉的呢？他是不是说他跟沈婉的感情又是一段错误呢？纳兰这一生 他经历过的最大的挫折，或者说最大的伤害，就是在爱情上的伤害，或者说就是爱情的错误。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回顾一下他一生经历过的几段爱情的错误。第一次错误就是他初恋。少年时代的初恋，因为外在的压力，纳兰呢是被迫和初恋情人分手。这段感情可能对当时的纳兰造成了无法弥补的痛苦和伤害。第二次错误就是他和原配妻子卢氏的婚姻。他和卢氏的婚姻应该说是天底下最完美的婚姻，可是这段婚姻只持续了短短的3年。妻子卢氏的离去应该说是纳兰一生当中最大的损失，他用尽了所有的力量都没有能够挽留卢氏的生命。所以说这段错误不是纳兰的错，而是上天的错。第三段错误呢，就是纳兰的第二次婚姻。因为父母的安排，纳兰呢续娶了第二任夫人关氏。他对父母安排的第二次婚姻啊，是有很强烈的抵触情绪的。据说第二任夫人关氏娶进来之后啊，完全不像卢氏那样温柔体贴、善解人意，而是呢任性刁蛮。既然他在关氏这里得不到家庭的温暖，那他的内心的爱情世界在卢氏去世之后就一直是一段没有办法填补的空白。而沈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当中走进纳兰的生命当中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魂。爱妻卢氏的离去击碎了纳兰心中所有的情感寄托。虽然在父母的安排下他续娶了关氏夫人，但他始终无法从这份悲痛与孤独中走出。多情善感的纳兰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谁能够像卢氏那样来安慰他那惆怅痛苦之心。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女子走进了纳兰的世界，给他带来了爱的曙光，她就是江南才女沈婉。那么沈婉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女子？生活在北京的纳兰又是怎么认识这位远隔千里的江南女子的呢？
纳兰能够认识沈婉，主要呢有两大原因。第一大原因，纳兰早就仰慕沈婉的才华。沈婉是一位女词人，她还有专门的词集《选梦词》在当时刊行流传。所以可以肯定的是，纳兰在见到沈婉之前，他就已经在北京读到过沈婉那些情致缠绵啊、凄婉动人的词。所以我个人觉得，沈婉能够得到纳兰的欣赏，他们在填词这方面的共同语言啊，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纳兰能够认识沈婉的第二个原因，就要归功于他的好朋友顾贞观了。纳兰和沈婉一个在北京，一个在江南，相隔千里，本来是没有任何机会认识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纳兰想要认识沈婉怎么办呢？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啊、这个牵线的人就是跟沈婉一样同为江南人的顾贞观。所以呢，纳兰也很聪明，他就立马请顾贞观出马帮他了。怎么个帮他法？我们来看纳兰写给顾贞观的一封信，信里啊是这样说的。他说啊，闻秦川沈姓有女颇佳，望吴哥略为留意。哎，我听说江南的秦川有一位姓沈的女孩挺不错啊，大哥你帮我好好留意留意吧。秦川是指江苏的常熟，很可能是沈婉当时在居住的地方。纳兰在这封信里面还有八个字说到，秒下新秋，准期握手。什么意思呢？因为纳兰这个时候已经得到了消息，康熙将在23年秋天下江南巡视，而作为贴身侍卫的纳兰一定会要随从护驾， 所以纳兰是说他希望在康熙23年的夏秋之际啊，能够跟顾贞观在江南握手见面。当然在这次见面之前，他也希望顾贞观呢专门啊为他跑一趟，去打听打听沈婉的情况，看看沈婉这位才女啊是不是名副其实呢。接到这个纳兰的信，作为好朋友顾贞观当然是二话不说啊，就专程为纳兰跑了一趟。才貌双全的沈婉让顾贞观当时一见之下呀是惊为天人。我们可以想象顾贞观给纳兰的回信，对这个沈婉一定是大加赞叹的。所以说顾贞观的回信也就更加强化了纳兰想见到沈婉的愿望。在纳兰准备跟着康熙下江南的前夕，他又追加了第二封信给顾贞观。这第二封信那就比第一封信语气呢就更强烈一些了。他的第二封信啊是这样写的，他说啊，吾哥所识天海风涛之人，未审可以误对否？弟胸中傀儡非酒可交，庶几得慧心人以物言消之而已。沦落之余方欲葬身柔香，不知得如鄙人之愿否尔？纳兰这样说，他说大哥啊，你认识的那位天海风涛之人，不知道我这次下江南能不能去见见他呢？在这里呢，纳兰将沈婉称作是天海风涛之人。天海风涛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里还有一个典故，这个典故呢是跟唐代的诗人李商隐有关。我们知道李商隐呢在当时在晚唐的时候有很多的粉丝，尤其是有很多爱慕他的女粉丝，其中在洛阳就有一个叫柳枝的女孩，就是李商隐的铁杆粉丝。那柳枝呢是一名歌妓，据说当时啊李商隐的堂兄正好跟柳枝姑娘住得很近。有一天呢，李商隐的堂兄啊就无意当中在朗诵李商隐的烟台诗，正好呢就被柳枝给听到了。柳枝当时就非常的惊讶，他惊讶的连问了两个问题，他说谁人有此，谁人为是？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是，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有这么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呢？又是什么样的人才能把这么动人的爱情故事写成这样感人的诗句呢？李商隐的堂兄就回答柳枝，他这就是我堂弟李商隐写的呀。柳枝一听就主动托他的堂兄带话给李商隐，那请求呢李商隐呢也为他写一首诗。第二天李商隐打这个柳枝家门前过的时候啊，柳枝啊专门派他的丫鬟盛装打扮在路旁呢就等候李商隐，就对这个李商隐说，他说啊，我们家小姐啊仰慕您已久，3天之后啊我们家小姐将会借口要到河边去浆洗衣裙，那个时候呢她会在河边啊焚香等候您。李商隐看哎这么隆重这么郑重其事啊，他就答应了这个柳枝姑娘。可是没想到3天之后啊，这个李商隐的朋友跟他开玩笑，就先把他的行李啊偷走了，赶往京城去了。那李商隐呢就急急忙忙去追赶他的朋友，没有去会柳枝这个约会。过了很久，李商隐再次经过洛阳的时候，听说啊柳枝已经被一位节度使霸占去了。李商隐觉得很痛心，就写了五首柳枝诗来记录这件事情。而在这五首诗的前面，李商隐呢还写了一段序，在这个序里面他就称柳枝姑娘是天海风涛之人。什么意思？他是说柳枝啊琴棋书画吹箫弹琴唱歌跳舞样样精通，那柳枝的歌声啊琴声啊很动听，就像海涛声就像风声一样美妙。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够理解纳兰为什么要称沈婉为天海风涛之人了。所以这4个字里面我觉得 包含了至少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沈婉和柳枝姑娘的身份一样，都是一名歌妓。第二，沈婉对纳兰也和柳枝对李商隐一样，虽然他们从没有见过面，但是早就仰慕已久。第三个信息，沈婉和柳枝一样，既然是天海风涛之人，说明她也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才女。所以在纳兰下江南之前，不管是纳兰对沈婉还是沈婉对纳兰，心中啊都有这种非常迫切的强烈的想见到对方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之下，纳兰就对沈婉呢寄予了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啊这位冰雪聪明的慧心人能像他曾经的妻子卢氏一样，给他提供一个心灵栖息的港湾。
作为康熙皇帝身边最亲近的红人，年轻的纳兰仕途前景一片光明，假以时日，他极有可能在康熙政坛崭露头角，实现自己的远大志向和抱负。然而纳兰的心里却一直存在着苦恼和困惑，父子之间的矛盾、事业理想的矛盾都不断地折磨着他。卢氏的离去更是击碎了他情感世界的所有寄托，如今终于有了沈婉这个天海风涛之人，纳兰的心中再次燃起了爱的火焰。那么沈婉的出现能够安慰纳兰那颗疲惫憔悴的心吗？与沈婉的爱情能安顿他孤苦无助的精神世界吗？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打开清明上河图，我们看到了北宋年间市井的繁华，仿佛听到了这样的声音。当年的大街上有什么买卖？店铺里卖的是什么？当年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读图，读一个王朝的市井风俗史。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清明上河读宋朝》，敬请关注。
这个答案可能是大家都愿意看到的，纳兰和沈婉果然一见倾心，有词为证啊。就在康熙23年之后不久，纳兰写了一首词《金缕曲》，其中有几句我觉得很可能就是写他和沈婉相见之后的心情。那这几句词啊是这样写的：两鬓飘萧容易白，错把韶华虚废，便绝技疏狂羞悔，待有玉人常照眼，向名花美酒拼沉醉。那写这首词的时候，应该是纳兰刚刚见到沈婉之后不久，也就是康熙23年。这一年纳兰30岁，在我们的印象当中，30岁应该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吧。可是纳兰他已经说自己两鬓飘萧容易白，说自己两鬓斑白了，已经是光阴虚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见到了沈婉就下了一个决定，他说便绝技疏狂羞悔，他说从此以后啊，我也不管那些条条框框的约束了，我也不管那些世俗的偏见了，我也要狂放一把。怎么个狂放呢？像名花美酒拼沉醉，我就要和名花和玉人和美酒一起沉醉一生。从这些词来看，可以看出纳兰在见到沈婉之后那种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心情。康熙23年纳兰的江南之行，他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这位心心相印的江南才女沈婉。就在康熙23年，就他们认识的这一年的冬天，由顾贞观亲自护送沈婉北上入京。我说有情人终成眷属，那沈婉呢就嫁给纳兰做妾。纳兰和沈婉的故事啊，说到这里我们可能都会为纳兰感到庆幸了。
沈婉的到来给纳兰的生命带来了激情和曙光， 他多么渴望沈婉能以他特有的江南女子的聪慧与柔情，带他走出凄冷孤寂的情感低谷，弥补卢氏离去以后留下的感情空白。他殷殷地期盼着，在这个冰冷的世界中，他们能够给予彼此以温暖，能够成为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那一双人。那么沈婉能给纳兰带来他所渴望的幸福吗？等待这对恋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一个结局呢？
大家可能都听过一句话，叫做相爱容易，相处太难。其实对于纳兰跟沈婉来说尤其是这样，他们一到北京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面对的现实已经不再只是纯粹的爱情，而是残酷的现实了。我这么说有两大理由。第一大理由，康熙年间虽然满汉关系有所缓解，但是这个满汉之间不能通婚的禁令是没有解除，违法者是要治重罪的。纳兰身为康熙的侍卫，又是康熙的表弟，他有没有胆量知法犯法，以身试法，将沈婉娶进家门呢？这是他们要面临的第一个残酷的现实。第二个现实，沈婉的身份只是江南的一名歌女，说得俗一点呢，就是一位风尘女子。且不说国家的法令怎么样，作为纳兰的父亲明珠，他允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将这样一位江南的汉族的歌女堂堂正正的娶进家门？我个人觉得呀，有点悬，很可能他连给纳兰做妾的资格都没有。那尽管纳兰在没有得到这个父母的允许之下已经擅自将沈婉接到北京来了，但是沈婉进不了纳兰的家门。在这种情况之下，纳兰做出了一个万般无奈的抉择。什么抉择呢？他另外安置了一处地方让沈婉来居住，也就是说沈婉成了纳兰的外室，也称为造室，也就是说他的地位啊比一般的妾身份还要低。明明是两个心心相印的爱人，但是偏偏不能在阳光下尽情的相爱，这个已经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残酷的折磨。但是啊，还有更残酷的考验在后头。因为回到北京之后，纳兰他就要恢复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忙忙碌碌的侍卫生涯，他同时要兼顾工作和家庭这两头。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沈婉在北京的生活状态主要就是两个字，等待。但是这种漫长的等待换来的往往只是独守空闺。我们来看沈婉他自己写的一首《菩萨蛮忆旧词》。这首《菩萨蛮》是这样写的：燕书蝶梦皆成杳，月户云窗人悄悄，记得画楼东，归总戏月中，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只有旧罗裳，偷沾泪两行。我们来看这两句啊，记得画楼东，归总戏月中，这个画楼应该是代指他和纳兰同居的地方。那个时候刚到北京的时候，纳兰下了班不管有多晚，还会风尘仆仆地骑着马赶到他们一起居住的地方，将这个马呢就系在月光之下。那个时候呢应该说是沈婉最幸福最快乐的时刻。但是随着这个纳兰的生活工作越来越忙，那这样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少，绝大多数的时候是沈婉一个人独自在翘首盼望。有时候在月光下等了很久了，夜很深了，很凉了，他回到房中点燃这个灯光，伏在这个桌子上继续他的等待，不小心他可能就伏在这个桌子上睡过去了。等他半夜再惊醒的时候，发现灯光还没有灭，但是呢身旁仍然是空无一人，所以他说醒来灯未灭，心事和谁说。他这种满腹心酸的心事又能向谁去诉说呢？每每想到这里啊， 他这个心酸的泪水就沾湿了他的衣服。这样日复一日漫长的等待，带给沈婉的只是无穷无尽的痛苦。这样的爱情不是他想要的爱情，也不是纳兰当初许诺给他的爱情。沈婉啊，她不是一个那种逆来顺受的女子，她情感很丰富，而且呢有思想有主见。当她发现这种痛苦是一眼看不到头的时候，经过这种无数次内心的挣扎，沈婉终于做出了一个艰难的抉择。是什么呢？她向纳兰提出了分手。其实啊，沈婉经历的这种内心的煎熬，纳兰他同样也在经历。我们都知道纳兰他不是一个薄情种负心汉呀，所以当沈婉提出分手的时候，他很震惊，也很努力的想挽留，因为他对这份感情也付出了很多很多。他甚至以为沈婉可能是唯一能够代替卢氏的人，而且沈婉跟卢氏也有太多的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他们都是才女，他们都温柔善解人意，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深深的相爱。但是沈婉跟卢氏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不同在哪里？沈婉跟纳兰相处的方式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的相处方式就注定了这份爱情带给沈婉的，带给纳兰的，除了爱，更多的可能还是怨。我觉得呀，不平等的爱就不是真爱。那正是这种不断累积的怨，让他们的爱情呢遭遇了冰山。所以在同样痛苦的这个纠结之后啊，纳兰最终也选择了理解，选择了放手。就这样，沈婉在北京待了短短的几个月之后，带着满身的伤痕又回到了江南。而今才到当时错，心绪凄迷。这是一段美丽的爱情，但是同时呢，这也是一段错误的爱情。这个错，我说不是纳兰的错，也不是沈婉的错，而是命运的错。对这样的爱情，其实沈婉啊，心里只有怨，但是没有恨。他并不恨纳兰，他只是怨啊，命运啊，对他太不公平了。满眼春风百事飞，又一年的春天来了。本来春光是很美好的，可是在纳兰的眼里看来，这么美好的春光其实只是在提醒他物是人非的悲痛，因为沈婉已经不在他身边了。情之此后来无计，强说还期。那分手的时候呢，纳兰也好还是沈婉也好，都强作欢颜，都想安慰对方。纳兰就说，你先回江南住一阵子，我过段时间一定找机会再去看你，或者呢一定再找时间把你接回北京来，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堂堂正正的娶进我纳兰的家门，再也不分开。那沈婉也安慰纳兰，他说，我不管身在哪里，我的心一定会一直在等你。安慰管安慰，像纳兰这样清醒的人，像沈婉这样聪明的人，其实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一别千山万水，他们要再见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了。而今才到当时错，这样的感慨也许呢不一定只是为沈婉这一个人发，但是我个人觉得这首词的每一句都非常贴合纳兰跟沈婉的这一段爱情悲剧。而且更加具有悲剧性意味的是，在后来纳兰去世之后，因为沈婉的这个出身太低微了，在他的老师啊同学给纳兰写的正式的一些碑文啊祭文当中，都只提到了他先后娶的两位正室夫人，就卢氏和关氏，但是对沈婉只字未提。这场爱情是纳兰生命当中最后的一个爱情悲剧，和沈婉的这段爱情成了纳兰的这个生命绝唱。就在沈婉离去之后不久， 康熙24年的春天，纳兰病倒了。那我们都知道，纳兰本身就是一个多愁多病身，那跟沈婉的这次分手，让他的心情，让他的身体状况呢，是雪上加霜。其实就在他病倒的前一天，他还强撑着这个身体啊，跟他的好朋友像顾贞观啊、江澄英啊，一起在他的露水亭雅集，还写下了他的绝笔诗《夜荷花》。但是就在第二天，他就一病不起。这次生病呢，还是折磨了他一辈子的寒疾，连续7天没有发汗。他的病啊，甚至还惊动了康熙皇帝。康熙皇帝是每天轮流派好几次太监啊、侍卫啊、御医啊，到这个纳兰府上去看望、去会诊，而且他还命令手下每天随时向纳兰的这个病情啊向他汇报。康熙皇帝还亲手开了处方药御赐给纳兰，但是康熙这个御赐的处方药，纳兰还没有来得及吃下去，7天之后他就去世了。他去世的这一年，虚岁才31岁。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
我是人间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年轻的纳兰公子走了，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将不再惆怅，不会再有痛苦与寂寞。在临终前，纳兰写下了他一生最后一首诗《夜荷花》：阶前霜叶合，枝叶肤华容，疏密共晴雨，卷舒阴晦明。短短的一生，纳兰留给世人的词有近400首，诗近400首。这些用他的心血写下的词句，跨越沧桑时空，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那么纳兰的离世给当时的人们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和感动呢？
纳兰的去世不仅仅是给他的家人带来了巨大的悲痛，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代的巨大悲痛。在当时啊，他逝世以后，有数以百计的人给他写挽词、写悼文，甚至还有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都为他的去世而痛哭流涕。当然最为悲痛的还是那些曾经在露水亭雅集的文人朋友。有人就这样说，他说，纳兰死了，我还能到哪里去呢？没有了纳兰这样的朋友，这个世界还有哪里可以容得下我呢？还有人说，纳兰死了，那我这一辈子就再也没有知音了。纳兰的生命有谁能换回来？我的悲痛又可以向谁去诉说呢？纳兰去世以后，康熙皇帝也为之震悼，专门派了这个中使到纳兰府上去祭奠。而且就在纳兰去世之后的10多天，梭伦的少数民族派遣了庞大的使团到北京来朝贡，就是要归顺清朝。那我们知道，这些少数民族的归顺正是2年前纳兰奉使宣抚西域的结果。所以康熙皇帝也专门派遣了公使到纳兰的这个陵前哭而告之，就是将纳兰立下的这一大功劳呢来告祭他的在天之灵。当所有的人都在为纳兰的去世悲痛欲绝的时候啊，其实我想只有一个人，他并不感到悲痛，他甚至认为是一种解脱。这个人就是纳兰自己。纳兰这个人，他一生活的其实就是一个字：情。对亲人的情，对朋友的情，对爱人的情，一往情深深几许，这是纳兰他自己自我的生命写照。可是呢，也正是这种浓得化不开的情，铸就了他一生很多的错误。 而今才到当时错。所有的这些错误全部加起来，其实啊，就是一个错。错在什么呢？错在纳兰这样一个纯情的人，他根本就不应该生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所以纳兰他才说，我是人间惆怅客。他觉得他在人间他只是一个过客，人间不是他的家。康熙24年5月30日，纳兰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但是更令人震惊的是什么？这一天正好是他的妻子卢氏的忌日。在8年前，也就是康熙16年的5月30日，正是他最心爱的人妻子卢氏去世的时间。我宁可相信啊，这不只是一个冥冥中的巧合，因为8年后的同一天，纳兰终于也追随他的妻子离开了这个人间。当所有的人都在为他的离去痛哭流涕的时候，我想只有一个人是带着微笑的，这个人就是纳兰。因为在他要去的那个世界里，有他最爱的人，有他最温暖的家。谢谢。
《清明上河图》是中国历史上较早的以市井生活为主题的长轴画卷，它以摄像机长镜头的表达方式，栩栩如生地展现了北宋时期都城汴京的繁华景象。那么《清明上河图》是在什么情况下画出来的？它的作者是谁？这幅传世名画又是如何经历了岁月的沧桑流传到今天的呢？云南大学苏生前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清明上河读宋朝之穿越千年的名画》。